六月份的要背的圣经是诗篇四十六篇第一到第三节哈。我觉得我们越来越感觉到我们是活在一个动荡的一个世界里面，不是一个稳妥的这个世界里面。如果我们今天打开电视翻开报纸的话，我们会发现说这个世界每天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很多事情是会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也会发现说这个世界其实并没有越来越稳定，而是越来越不稳定。那所以诗篇第四十六篇其实是很多基督徒在动荡不安的世代当中内心里面的安慰也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来源。那在另外的一节圣经里面上帝告诉我们说不论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这个变化，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那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哈，因为最近这几个月其实可以看到说这世界上两个大的国家之间的纷争也好这种谈判也好，或者说是彼此之间的互相的攻击也好其实这是我们今天在当今世界上很多人面临的这种处境，或者说常常会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并不是活在一个人所掌权的一个宇宙当中。谁是王呢？上帝是我们的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无论在怎么样的处境，无论在怎么样的环境里面。那诗篇第四十六篇第一到第三节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哈。那第三节里面有一个字我们可能大家不是太明白怎么样去念它是念轰轰喷轰。那我们可以把这段的圣经读一遍哈，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星期里面呢能够去背一背下个星期我们可以邀请弟兄姐妹们来背这段的这个圣经。我们先来读一遍好了诗篇四十六篇第一到第三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喷轰翻腾，山虽因海战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也不害怕。不害怕是一种能力，不害怕也是一种底气不害怕的底气是来自于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在第一节最后的一个句子里面作者这个诗篇的这个诗人讲到说，他说耶和华上帝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最喜欢随时这两个字，我觉得我们在患难中得帮助。你们有没有打过紧急救援的电话你车子爆胎了或者说是路上遇到什么故障或者碰到一些特别的事件呢，或者你需要这个打这个911了，你会发现说任何在患难中的帮助，它从你呼求到到来都是有什么，都是有等待的这个时间的你那时候度日如年因为你不知道那一个帮助是不是可以按时可以及时的来到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他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就不论你在怎么样的境况里面，不论你在怎么样的状态当中，不论你在怎么样的人群里面，上帝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希望我们可以记得这句经文，也希望这句经文能够给我们带来安慰，带来鼓励，带来帮助，带来力量让我们有不害怕的底气跟能力这是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到第三节。 那今天我们要讲门招的第三个题目，我们曾经讲过两个啊。第一个我们讲到说，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基督徒的生命是有目的的，也是有使命的，也是有价值的，也是有意义的啊。因为人活着，有一个基督徒活着是蒙了上帝的这个呼召啊，上帝给了我们一个使命，给了我们一个责任，也给了我们一个应该一生为之去奋斗的这个目标，说你要你们蒙召是为了要做啊见证啊。所以弟兄们，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啊。那这是保罗对于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讲的。那我们在上一次的时候讲到说，很多弟兄姐妹会觉得说，蒙召就代表着牺牲、给予、付出，辛劳，那所以当教会开始要呼召某一件为要呼召的时候，很多人内心里面其实是抗拒的，就觉得说，哦，今天如果我蒙了上帝的这个呼召，我的人生可能会有一个我的生活质量会下降。我在人生当中可能会因为这个从神那里而来的呼召而受这个损失，这个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让我们看到过说，某一些被上帝所呼召的人，他的人生到最后的时候是在郁郁寡欢当中，是在不满足当中，是在愤怒当中而结束他的这个生命。那我们举例子说，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是先叫亚伯拉罕失去，对吧？当这个呼召临到亚伯拉罕，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但是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去丢下所有这一切的时候，上帝其实随着这个呼召而来的是应许，是福分，是恩典，说你要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啊！你要成为多国之父啊！所以对于亚伯拉罕来说，这个门招是代表着恩典，代表着祝福，代表着生命里面更多的这个收获。所以我们也分享过一首诗歌啊，那这个尼托生曾经写过一首诗歌说，我所失去的东西，你向我所要的东西以谁来代替呢？以你自己来代替啊。那所以蒙召是要得福分啊。我们今天所有接受这个呼召，所有愿意来跟从耶稣基督的人，其实我们生命里面最美好的事情是我们蒙了这个呼召，我们接受这个呼召，我们得了上帝的福分、恩典跟祝福。那今天我们讲到蒙召的第三个概念哦，蒙召是要得自由。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三节，保罗把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来谈。保罗说，你们呢，蒙召呢是要得自由，所以神呼召我们不是要给我们的人生带上这个枷锁，带上这个锁链让我们开被束缚在各种各样的这个限制里面，不是的啊。保罗说，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啊。那所以对于这个自由，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说什么样的自由。那今天保罗所说的这个自由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自由？所以保罗很清楚知道人的罪性里面会怎么样去想这个自由，所以保罗说，但是你们要清楚，自由跟另外的一个字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什么呢？什么？放纵。所以保罗紧跟着就讲了，保罗说，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也就是说，自由跟放纵很多时候可能就只是一线之差。如果你对自由没有很好的定义，没有很好的理解的话，你的自由很可能会变成放纵。所以大家知道啊，自由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词，但自由在很多时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词。 如果你对自由的定义是错误的，或者你对自由的理解是有偏差的，那你可能会在你认为享受自由的时候，或者你在过自由的人生的时候，其实是在一种彻底不自由的状态里面。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讨论的问题，就是说上帝呼召我们得自由是要得怎么样的一种自由。在这世界上对于自由有很高的这一个评价，那这个这是一首很有名的诗，说生命诚可贵，爱情呢价更高，若为自由故呢两者皆可抛。就说我命也不要了，我爱人也不要了，我就是要什么呢？我就是要自由。那这个裴多菲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他是在一个战争的状态下面，战争的状态下面，因为他的国家被占领了国家被占领了，所以他就觉得说我抛头颅洒热血呢，我是要得这种在这个亡国在被敌人奴役的状态下，我要得这个自由，为了这个自由呢，我可以抛弃我的生命，我也可以抛弃我的这个爱情那这是一首很有名的这个诗所以他就讲说我觉得我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是要自由。那第二首诗呢是什么呢？第二个名言是什么呢？是一个美国人讲的，其实也是一个从英国来的这个移民的这个后代讲的因为那时候是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那中文把它翻译成呢，如果我不自由呢，我什么呢？勿宁死。那英文呢，就是说你要么给我自由，要么什么要么让我去死就是要么你给我自由，要么你就让我去死。那这个是在1775年这个帕特里克·亨利在这个 Virginia 一个会议上面的一段演讲词的最后一句那他讲到美国应该去争取这个独立不应该再继续受这个英国的这种剥削也好，或者是压制也好所以他就用讲了有一个演讲，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呢，他就留下一句话说：“你要么要么你给我这个自由，你要么让我去死。”也就是说，如果不自由呢，我就不活着了。那如果我是不自由的，我就不活着那这是他留下来的这一句话，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人对于自由是有着强烈的这个渴望的，是吧？我要自由我要自由。那第三句话有意思第三句话呢是罗兰夫人写的。罗兰夫人是谁呢？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一个很有名的发动革命的人之一那大家知道说法国大革命，你听到这个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你会想到很多，可能中国人想到最多的这个场景就是攻克巴士底狱，因为有一幅这个名画是想写到说有一个女性手上举着一个旗子，然后叫大家去往前面去，那就是要去攻克这个巴士底狱，就是说要去推翻这种暴政政权那他呢其实是革命的发动者之一那这场革命很明显他是以自由的名义来发动的那因为他讲到说我们要去寻求这自由，我们法国老百姓要去寻求自由但是他也是死在自由手里面的，因为当这个政权这个革命成功了以后呢，就开始变成两个发动革命的政治团体之间的互相的这个争斗就是说好像民主党跟共和党要发动这个政变，把现有的政权推翻了可是这个政权推翻了之后呢，他们这两个政党都想要上台去执政所以就开始这两个政党开始间互相的这个斗争。那罗兰夫人就是这场斗争的这个牺牲品。那所以他最后被推上这个断头台，推向这个死刑的这个刑场的这个时候，那判决他的这个名义呢就是说他阻碍了人们去追求自由。 那他可能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发动要去追求自由的人，可是他最后死在这样的一个罪名下面，所以他在到临刑场之前呢，他留下来这一句话，他说自由自由，他说天下古今多少的罪恶呢，啊，是借你的名字而行出来的，啊，所以自由有可能会变成一个非常美丽的借口或者非常美丽的理由，然后在这个借口跟理由下面会有很多很不堪入目的，罪恶或者说是人性里面最丑陋的一个表现。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想想这句话，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想想这句话。那二十一世纪、二十世纪，其实“自由”这个词是非常受欢迎，也是非常政治正确的一个词，对吧？你在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政治场合，任何一个政治人物，你讲到这个自由的时候，他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完全正面的一个词，人人都应该有自由，人人都应该有这个自由，有那个有那个自由，那我们会把它变成说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非常好的、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词。可是我们也去想一想，在今天当今这个社会里面，有多少的罪恶，有多少的不堪，是借着罪，是借着自由这个名而去推行的。无论是在情欲方面的，无论是在政治层面的，无论是在经济层面的，很多东西当你要达成这个目的的时候，可能你最好的理由就是用自由这一个称呼，这个名词。那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去想想这句话。所以如果我们回来到自由的这个定义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知道说，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明白的一个定义，就是说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我有没有绝对的自由？艾伯拉根，你觉得我有没有绝对的自由？
没有自由说你绝对。
我们有没有绝对的这个自由？我们其实是没有的，我们受很多东西的约束，受很多东西的就你不能够成为一个绝对自由的人。你要成为一个绝对自由的人，你活不了多少时间的，因为绝对的自由，绝对的自由有另外的一个词可以来去解释什么叫做绝对的自由。绝对自由就是乱，这个世界上所有东西它都有它的规律，有它的这个规则。你想要绝对的自由，绝对的自由就是乱。我们今天开车在大街上，我们有没有绝对的自由？立正摇摇头，我们不可以做什么呢？不守规矩，你可以不守规矩，但是要用你的毁灭来作为代价去享受这一个不守规矩，对吧？我看见红灯的时候，我去闯一闯嘛。包括他人的这个受害。你今天看到海边有一个警告牌说这个路到此为止，前面就是汪洋大海嘛，对吧？你说我要绝对的自由，我不受这个路牌的这些限制，你可以的，但是是要以你的毁灭或者说以他人的伤害来作为这个代价的。那浩也曾经举过一个例子，说这个流星啊，那天上所有的星都在他的轨道跟范围之内，对吧？那什么叫做流星呢？脱离了轨道，那流星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消亡嘛，就是毁灭嘛。那我们再看一个，再想多一个问题，上帝是不是绝对自由的？我们今天所侍奉的、所信靠的这位上帝是不是绝对自由的？
因着爱，因着公义，他自我限制。
他自我限制，他不绝对自由。 那你举例子，他不能做什么？不能再用水来毁灭这世界，这能力他有，对吧？但是他不能，为什么他不能呢？他自己立约了，所以他不能这样做了，这件事情他不能做的。还有没有别的呢？
他可以使我们像机器人一样的爱他，是真正的爱呢，是逼不了的，所以他没逼我们。
他没有逼我们，他不能够剥夺我们的自由的意志，对吧？因为他给了我们自由意志，他不能剥夺我们自由的意志。上帝能不能够改变呢？能不能够毁约呢？能不能够说谎呢？能不能够看谁不爽就弄他一下呢？可不可以呢？不能。上帝的我们这位全知全能的上帝身上有着很多的不能，圣经说了很多，上帝不能，说上帝不能背乎他自己，对吧？上帝不能背乎他自己，就是上他的本性是这样的，他不能够违背他的这个本性，他是爱的本性，他不能够行不能够行说这个在公义范围之外的任何的这种惩罚的这个手段，他不能。他是公义的这个本性也限制他说他人犯了罪必须要付这个代价，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把基督徒的自由当作是为所欲为。今天我们可以听到很多比较类似的这个说法，就是说今天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基督徒上帝是要叫我们这个得自由，所以你想干什么都可以的。这个不是保罗在讲这句话的，保罗已经说得很清楚，保罗说我们门上帝门叫呼召我们，我们门招是要得自由，但是你们不要把这个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什么？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说自由它是有它的这个限度的。我给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故事。纽约有自由女神像，自由女神像本身也不自由，她到那里从来没动过。那还有一个旅游的项目是要开放，让大家可以到她的这个头顶上，到她这个头顶上呢，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个远景啊，看一看这个市区的这个景象。有一个人呢，去那里，这个上台去，上这个头顶去看。那他就发现呢，有一很长的一个队，很长的一个队伍。那天要上去的人这个很多，所以他就跟着大家就走。结果呢，他就在排队的时候，他就碰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个名字叫做。这是你最后得自由的机会，就有一个小门有条小路，他想说自由女神像里面有这么一个门，他不知道这个门这条路是什么用的，但这个上面写的很清楚，这是你最后一次得自由的机会。他说想不明白嘛，所以就跟着走，一直走，就跟着走呢，就发现说，他就整个过程走完了以后，他就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为什么？因为人太多了，他从这个下面排到这个上面总共花了3个小时。那在上面呢看了多少时间呢？看了10秒钟，因为后面的人就把你推下去了，就是他排了3个小时，看了这10秒钟，因为队伍要前进嘛，对吧？他站在窗口看10秒钟，后面的人就挤就把他挤下去了。他下去就问说那条路是什么用，他说我们已经跟你讲清楚了，你如果这个门户如果要是不过去的呢，你以后就被困在什么困在队伍里面，你想你不上也得上你上也得上，你不上也得上，反正这3个小时你就是排定了所以就给你留一扇门户，就这是你最后的自由的机会，离开了你就没有了。所以他就回来说，他说这天底下最不自由的地方就是在自由女神像里面，说3个小时你只能够人家叫你怎么走你就怎么走 那我们在这人世间任何的这个自由都有它的这个限定，都有它的这个限制。倘若我们没有这个限定的话，那就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自由呢，你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层次啊。你可以最低的层次就是叫做为所欲为了啊。那所谓的为所欲为，就是说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嘛，对吧？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个是比较低的一个层次哈，我们等一下会去解释啊。第二个就是说我想不做什么我就不做什么。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这是很多人内心里面所渴望的一件事情，叫做随心所欲。就我心里面想啊，我今天突然间想说，我要去爬山啊，我不用上班，所以呢，我起来就可以去什么就可以去爬山，对吧？好，我很多人想到这个，就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景象，说人生没有这约束哈，没有这个束缚，我想去干什么我就去干什么。但是这个。可以有另外的场景，我今天早上起来，我想去拉斯维加斯，我想去赌钱，可是我有没有钱所以呢我要去找人借钱，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今天都要去拉斯维加斯因为我赌瘾上来了我想去，所以我就什么我就去。好了，酗酒的人一大早起来，我想喝酒我想喝酒，我想喝我就去喝，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可是如果你这个把握不好的话，其实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而是因为你的身体想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或者你的某种欲望想要你做什么你不得不去做什么，对不对？其实你是在一种非常不自由的一种状态里面，你在觉得在做我认为我很自由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我想吸毒我想吸毒我就可以去吸毒，那这也是这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层次里面。那第二个层次，你可以说我想不做什么我就不做什么这个比那个高一点，就是我今天倘若有人要用某样东西来诱惑我的时候女生比较注意身材对吧有人拿了一块很漂亮很好看的蛋糕放在你的面前你的第一个层次是什么呢？你已经200公斤重了你说我想吃什么想做什么我就什么我就做什么，你是什么你是自由的，因为你有这个食欲，你说我食欲上来了我就要吃嘛对吧但另外一个层次说我现在已经很重了，我觉得这个状态不好，我想要改变这个状态。当你把这食物拿到我面前的时候，我说什么？我说我不要。我说我不要。你说你不要的时候，其实就代表你有另外一种自由，这种自由就是说你可以对你生命有损伤或者身体有损伤的事情，你有自由跟他说不。你可以脱离他的诱惑也好，捆绑也好，束缚也好，你有这个能力，你可以对他说不，你可以有能力说得出来，你可以做得到你说我要戒酒我这个很喜欢这个喝酒，我要戒酒我当别人把这个酒端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说我戒了，对吧？你说不，当你说不的时候，其实不是说你不自由了，而是说你更自由了，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二个这个层次，就你可以有选择说我要，或者说是我不要。那今天我们要讲第三个层次，就在基督里面的这个自由其实有更多的层面第一个层面呢那就基督徒上帝所要给我们的自由，其实更大的层面是在于心灵的自由。自由分两种，身体的自由跟心灵的自由。那身体的自由很容易可以去这个理解，就是说你的所有的动作、举止、行动、活动的这个都不受这个限制，那就是身体的这个自由嘛。所以我们今天 用人世间的这标准去衡量的话，自由不自由，在讲到一个人自由不自由的时候，绝大部分的这个层面是放限制在这个身体这个层面的，对吧？当我们今天说哦啊，赵牧师不自由的时候，我们去描述这个，我们去讲这句话的，听到这句话的人一定会想到说，哦，赵牧师被什么？被关起来了，对吧？啊，被关起来了，赵牧师失去自由了，就是说被关起来了，他的活动啊，他的这个所要做的这个事情都受了这个。都受了这个限制，他没有这个自由活动的这个空间了，那他就叫做失去啊这个自由。那可是圣经里面在讲到这个自由的时候，是不在是不限于身体的啊，而且就算是身体被限制的时候，当身体没有自由的时候，这个人他仍然可以是自由。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的时候，那保罗去讲，保罗去讲他们当时的这个处境的时候，其实相当不自由，对吧？什么呢？说四面受敌啊，四面受敌啊，基督徒在当时的时候非常的不自由。不是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想来教会就来教会啊，想不来教会就不来教会，对吧？我今天想要读圣经我就读圣经，想要唱诗歌我就要唱，我就唱诗歌。可是你要知道，在当时，在保罗那一个时代，所有的这个信仰都是在不自由的这种状态里面，身体不自由。以弗所书，我们上个月的这个存心节，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啊！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门造行事为人，就当以门造的恩相。什么叫被囚？身体不自由，被抓了，被软禁了，被监视这个居住了，他是不自由的。可是保罗说 ：‘OK， 我虽然在这样那种状况里面，我的身体、我的活动、我的行动受到很多的这个限制。”我虽然四面受敌，却不什么，却不被困住。什么是不能被困住的呢？是身体呢，还是心灵呢？啊，身体困住人的心灵很容易，对吧？困住人的身体很容易，但是你能不能困住一个人的心灵呢？他说：“我心里面有作难，但是却不。”失望，为什么？因为有神，有上帝，有上帝的恩典，有上帝的能力在我这个卑微的这个瓦器里面，上帝帮助我们，上帝给了我们一种不受环境所影响，不被环境所捆绑的自由。这是基督徒所应该去追求的，所应该去追求的自由。保罗说，我们困不住的，没有人可以困得住我们，我们就算是在监狱里面，我仍然是自由的。现代人最大的悲哀可能是反过来，那就是我们的身体是什么是自由的，但是我们的心是被困住的。有没有这样的现象？我们其实可以发现，是不要，不是单单从信仰的层面上来说，你单单就从医学跟医疗的数据上面来说，你可以去发现很明显的一个例子，那就是说，我们从现代人来说，我们的自由活动的范围是越来越大，但是这20年、30年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这几十年间，什么样的疾病在急速的增加呢？是身体的疾病呢，还是心灵的疾病呢？是身体被困住了呢，还是心被困住了呢？21世纪哪一种疾病的发病率在急剧的上升呢？是什么呢？是心理。大家好好去想一想哈，身体疾病的发病率在下降哈， 你如果去看曲线的话，身体的疾病率在下降，你无论是癌症啊或者怎么样呢，它的这个医治的这个概率在增加，预防的提前检测的啊，现在都开始要走这个往下走的这个路啊。今天之所以说癌症会增长的原因，不是因为别的这个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人的寿命变长了。那你人寿命到了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这癌症是必然的，癌症不是偶然的啊。就是说，以我们现在这种状态，你活到120岁的时候，就是说这个癌症是必然的。就对于男性来说，这个前列腺的这个癌是必然的，你一定会生的，只要你活得够长，一定有这个癌的。所以这是这个原因。可是在这个曲线往下走的时候，另外一个曲线在往上，什么呢？心理疾病，人被某一种东西，你说他是情绪也好，说他是欲望也好，说他是负面的阴影也好，人被这些东西所困住了。他是一个在身体上毫无这个约束的人，可是他的心被某些东西困住了。我们很容易会被几样东西困住，最低等的我们可能会被物质困住，这个一直是从人类有哲学以来一直会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人和物质之间到底是人控制物质还是物质去控制人。我们也可以好好去问自己一个问题，说今天我的生活状态里面到底是物质在控制我还是我在控制物质。所以儒家里面有句话说，他说君子义物，说一个君子义就是劳役服役的啊，就是说驾驭的啊，所以君子义务就君子可以去掌握，可以去控制，可以去是在这个物质之上。君子义务说小人易于物，什么意思呢？说哎，不是君子的人呢，他就会被物质所控制。啊，君子怎么样知道运用物质去达成好的目标？那小人可以为了这个物质卖掉自己所有应该追求的这个所有应该持守的标准也好，这个品格也好啊。那君子义务，小人义务。就有人是知道怎么样去运用这个财物，有人是被财物所运用，有人知道怎么样去好好的使用金钱，让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有人会为了金钱卖掉自己生命所有的意义，这就是不同。我们今天在一个物质很丰富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有没有为了某样物质会疯狂，或者会不顾一切，或者会觉得说我非得到它不可？弟兄姐妹，你要注意啊，当你对某样物质强烈到一个地步，你觉得你非得到它不可的时候，那就表明它控制了你，而不是你控制了它。所以当我们头脑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念头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不是你要得到它，而是它已经得到了，对不对？你就是为他活着的，你就是为他活着的。你可以看到那种名牌的那种效应，说哦，有些女孩子可以吃半年的方便面，就是为了去买一个包啊。那可能是要么这个包实在是太好了，她很喜欢；要么是她的虚荣，或者她的这个面子，或者她的某样东西已经控制了他，已经得到了他。所以不是他得到了包，而是包得到了他。我们扪心自问哈，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可能在经济条件上有高有低，有好有不好，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几乎都活在物质过剩的状态里面，而不是活在物质缺乏的状态里面。大家承不承认？你物质缺乏吗？你物质缺乏吗？你缺衣服吗？你缺鞋子吗？你缺包吗？你缺吗？ 今天我们在这种状态，我们可能烦恼的是说，哎呀，东西太多了，衣柜不够了，鞋子满出来了，冰箱里东西吃不完了。我们是活在这种状态里面，可是就算我们活在这种状态里面，我们可能在内心里面还有着对物质强烈的冲动和渴望，那就说明说不是你在控制物质，是物质在控制你，你不自由，你不自由，你被物质所控制，你觉得说我活着就是要有更多的东西，有更多的东西，其实明明已经足够了，但是你还是要有更多的，你要更多的，你的满足就在那里。所以不是你在运用这些物质来怎么样让你更快乐，而是你就是被物质所引导所这个捆绑，这是一种。另外一种不自由可能是某一种情绪，可能是仇恨，可能是嫉妒，可能是骄傲，这些东西在你的心里面。圣经里面说，他说嫉妒如同骨中的朽烂，所以它是在你骨头里面的，它是在你骨头里面的。当一个人被某一种东西，被这种东西，情绪也好，或者说控制的时候，你是不自由的，对吧？你看到这个人，你心里面就什么？就嫉妒，就难受，就不高兴，就不开心。或者你今天不喜欢某一个人，不喜欢，讨厌某一个人，我告诉你，讨厌某一个人也会控制你的。你今天原来明明都很高兴很开心的，你在办公室里面，结果呢，突然那个人走进来了，你的所有的开心都什么，都烟消云散。哎，他算老几呀？他为什么在你生命里面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啊？他有没有那么重要啊？当这个人进来的时候，为什么你的所有一切快乐都消失的荡然无存？为什么？因为你被某一种东西控制住了，你不是自己，你不是一个自由人，你被这个东西控制住了，你被这种厌恶感，你被这种感觉所控制住了，你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你在做很自然的这些反应，就是当某个人来，这样东西就发生；当某一个东西来，这样东西就发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追求做心理强大的人，你的心理一定要够强大。你心理够强大，你才能够笑看这世界上的风云变化，你才知道说，我要做什么样的人，我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时间日子过得有价值有意义，我怎么样能够对上帝有一个交代。你必须要成为一个心理强大的人，所以保罗说，我求神使你们心理的力量刚强起来。那第三种可能性，我们可能是被某一种欲望所控制的，欲望所控制，身体的这个欲望，身体欲望有很多种，情欲对吧，情欲、食欲、贪欲这是最基本的几种，食欲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这个对抗美食好像是蛮容易的一件事情，但对抗美食很多时候对于很多人来说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以前在LA 的时候有一对姐妹了这对姐妹都对自己的身材是很在意的了，所以有时候你经常可以看见她在一盘食物面前愁眉苦脸那为什么愁眉苦脸呢？她在愁眉苦脸的时候就内心里面在做斗争，身体告她说什么吃，心里告她什么呢？不要吃所以你经常就可以看见他是这样，就是说这东西不是说不好吃，而是他在那里不断的这个做这个斗争，说我到底要吃呢还是不要吃。所以你知道这种斗争也是很激烈的，很激烈。你如果都听身体的那就很麻烦了，对吧？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你都听身体的那很麻烦，你都听身体的，身体告诉你说每天早上告诉你什么多睡一会儿，多睡一会儿，对吧？
啊，你都听身体的，身体告诉你说多吃一点，啊，多吃一点，啊，你都听身体的，你行吗？猪是都听身体的，人不可以。食欲，啊，情欲，啊，贪欲，啊，对不对？啊，圣经里说贪，这个贪钱呢，啊，啊，对金钱这种贪婪呢，是什么？是万恶，贪财是万恶之根。圣经没有说钱财是万恶，圣经说贪，你对这样东西 无限制的贪婪的时候，那你是万恶之根，啊，这种贪婪是万恶之根。所以我们要想一想哈，今天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自由人，如果从圣经这个层面上来说，我们有没有被某一些东西困住，某些东西困住，啊，无论是物质也好，啊，无论是情绪也好，啊，无论是欲望也好，你我是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啊，自由人？我今天我的心灵，啊，是自由的吗？我真的是一个自由人吗？我迈开脚步甩开手可以到处行动的时候，我在某一种意义上我真的是一个自由的人吗？啊，人是需要就这个事情要有一些，啊，思考，啊，要有一些思考。嗯，美国曾经有一个作家，离群所居到这个一个，森林里面待了很多年，因为他发现一种状况，就是说他发现自己不自由，他被很多东西约束，被很多东西捆绑，啊，被很多东西牵扯，他没有办法感受到心灵里面真正的自由，啊，所以他去寻求这种自由。那今天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我们门招是要得心灵的自由，因为所有这些无论是物质的，无论是情绪的，无论是这个欲望上的，如果我们有耶稣基督这一个宝贝放在我们这一个瓦器里面，我们就能够靠着神的能力而脱离。所以保罗说，保罗讲到自己那种不自由的状态，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那保罗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谁是这宝贝呢？耶稣基督是这宝贝，放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我们才可能会享受真正的心灵的自由。人需要用神的眼光去看人世间的事情，你比较可以有准确的角度跟评价。人如果用人的眼光去看世界上的事情，那这世界会在我们的整个的生命体系里面，占太过重要的这个，位置啊，所以大家啊，注意啊。第二，爱里的自由。大家觉得爱里面有没有自由？我用了一段圣经，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段圣经哈，是在出埃及记第21章第5节到6节。那他这里讲到说，一个做仆人的人啊，犹太人是规定呢，如果你因为生活窘迫，你不得已啊，做了别人的这个奴仆，那这个契约呢，可以签多少年呢？啊，可以签6年。就是说，犹太人这个做奴仆的最高的契约啊，最高的契约是签到6年。到第7年的时候呢，不过到第7年的时候，这个主人不管是多少钱当时花的代价把它买过来的，到第7年的时候就要放这个奴仆啊自由的啊。但是在21章这段圣经里面讲到了一个特别的一个情景，说他说这个做仆人的呢，做奴仆的呢，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我什么呢？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所以呢我不愿意什么，我不愿意自由啊，我不愿意自由。他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他就要被带到这个审判官那里呢， 然后要在耳朵上呢扎一个洞，来作为这个标志，也就是说他就永远属于他的这一组。那这是一个非常哲学上叫吊诡。那如果用我们平常比较通俗的话，就是说看似好像很互相矛盾的一件事情，就这个人用了自己的自由来做了一个不自由的决定，对吗？他在用他的自由让自己的人生变得不自由，对不对？可是呢，他在不自由的状态里面呢，又觉得自己是什么？自由的。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他用他的自由把自己放在一个不自由的位置里面，可是他在过这种生活的时候，他又觉得我是自由的。如果我们把这个拿来做一个横向的对比，大家觉得说这个跟什么事情最像呢？跟什么事情最像？我们也都会做这些决定的。跟什么？跟婚姻最像。婚姻就是什么？就是你用你的自由做了一个不自由的决定，然后呢，你又认为自己什么？认为自己是自由的，然后你又很享受这个过程，对吧？哎，不结婚多自由啊！你说是结了婚自由还是不结婚自由？
不结婚。
不结婚自由，对吧？不结婚更自由嘛，那多好，对吧？你这现在又没有人可以要求我说你要这样，你要那样，我想怎么样都可以嘛，对不对？我要跟谁出去吃饭都可以的，对不对？是不是？有没有人可以跟你说三道四？我要跟谁去看电影也都可以的，对吧？我想要怎么样做，怎么样行，拥抱谁，跟谁牵手都可以的，对吧？那可是呢？可是有一天你自己呢，头脑发昏，觉得这自由还不够好，对吧？所以你就说，哎呀，我自己呢，给自己一个牢笼，要把自己圈在这个里面，我不要了，我不要了。所以你看呢，人送戒指也是很有道理的，就上套了嘛，对吧？那种自由就套住了嘛，就是那你怎么说呢？可是你看见那些上套的人也都很开心的，很高兴的，他觉得说我就喜欢这样，我就要这样，我就享受这样。那这是什么？这就是在爱里的自由。爱里面是很不自由的，我们要先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爱里面是很不自由的。但爱来的时候，很多事情不能做的，就是说你确定这种爱的这种关系的时候，很多事情你就不能做了，很多事情你就不能做了。你必须要考虑到说对方是怎么想的，对方是怎么样考虑的哈。那这个关系里面有信任啊，有忠诚啊，有各种各样的约束，有各种各样的条例。那你去看嘛，你去看这个婚姻法，或者说去看这些对于婚姻的这些解释，你觉得是讲到权利多一点呢，还是讲到责任跟义务多一点呢？唯一的权利是什么？离婚了可以分财产，那责任跟义务呢？责任跟义务它都很多很多。那可是人在爱里面的时候，他要享受这种不自由，因为他觉得说我愿意因为某一个人，因为某一种关系，我心甘情愿不自由。这是爱里面的这个自由。你看他好像是放弃了自己的自由，但他其实享受在更高层次的一种自由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圣经里面讲说，基督徒活在这世界上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去做的。使徒们说，他说我不是要去讨人的喜欢，乃是要什么？乃是要去讨神的喜欢。 为什么要去讨神的喜欢？因为这是一种关系，这是一种爱的关系。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什么？会去讨他的这个喜欢，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做他希望你去做的事情，对不对？可是你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干什么？我凭什么要为你改变呢？我为什么要为你去做这样的一个改变呢？我为什么要改变我的这个饮食的这个习惯呢？我为什么要改变我的生活的这个习惯呢？你凭什么对我有这样的这个要求呢？我是一个自由人，我不愿意，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可是当你进到爱里面的时候，你不自由了。可是你心甘情愿，你很享受这个过程，因为你觉得说，哦，我希望他能够开心，我希望他能够高兴，我希望我们的关系能够稳固，他来爱我，我也来爱他，他为我调整，我为他去做这个调整，这是爱里面的一种很亲密很自然的一种关系。那神对于我们有没有要求啊？有要求。所以当我们用到这一个标准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哈，今天很多基督徒在碰到圣经里面某一些对于我们的要求，要求我们去做改变的时候，我们会用到这个词，说信主什么不自由。当一个基督徒或当我们头脑里面这个词这个反应出来的时候，其实另外一个层面表明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我们爱神不够，我们爱神不够，所以我们不愿意因为神而做任何的改变。这个结论成立不成立呢？这个结论是成立的。当我们觉得神上帝的某一些要求约束我们，捆绑我们，好像让我们觉得浑身都不自由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对于神的爱不够，我们并不想讨他的喜欢。我们明明知道说这是上帝所吩咐的，这是上帝所要求的，这是上帝所命定的，这是上帝所喜悦的，但是我们不愿意去做，因为我们觉得说这样做了我不自由。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说我们跟上帝之间这个爱的关系是不够稳固的，我们并不太在意怎么样去讨神的喜欢，做神所喜欢所喜悦做的事情。我们最大的希望还是在于我希望上帝怎么样去讨我的喜欢，让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这是两个不同的层次，两个不同的等级。那一个爱，一种深层的爱是会让人消失自己的。我们好好想这句话，就是说当你爱一个人爱得很深的时候，你自己会消失掉，就是你自己，你不会，我所有的自己消失，说不是这个人不存在的时候，你不会把自己放在最重要的一个位置上，因为对方站在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位置上。其实上帝把我们放在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上，重要到什么地步呢？比他自己的儿子的痛苦、死亡、疼痛、忧伤都更重要。我们不能说上帝不把我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帝已经把我们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现在的问题绝对不是上帝觉得我们重不重要，而是你我觉得上帝重不重要。我们跟上帝没有这种爱的关系，我们就没有这种在爱里面心甘情愿的不自由却自由的状态。所以今天当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说，我爱神到底够不够。当我们在看到上帝的话，看到上帝的命令满心抗拒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是，我跟神到底是不是一种爱的关系，还是一种我只是想要得好处的利益的帮助的关系。所以这是第二种自由，在爱里的自由。今天我们只能讲两个，还有两个， 第三个是真理里的自由，第四个是圣灵里的自由。我们大家可以先去想一想，你也可以先把这两节圣经记下来，可以回去看一看，可以回去想一想。也就是说，上帝给我们呼召我们是要让我们得自由，这个自由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自由？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说，今天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我们蒙召是要得自由。第一，我们要得心灵的自由；第二，我们要得的是在爱里面的自由。愿上帝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享神所要我们得享的自由。愿主祝福他的话语。阿门。